朋友们，神的选民和朋友们，主日早上平安。我希望你知道为什么我称弟兄姊妹为神的选民，因为我们现在在读一本书，叫做提多书。提多书的开始就说神的选民，这是给神的选民的一本书。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以恭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你拣选了我们。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说话，把你在2000年前借着保罗的启示解开，让你的教会、你的儿女认识你在教会的心意。听我们祷告，奉你儿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提多书是讲健康的教会，这个是我们在主日讲台尝试跟周五生命这个生命小组的学习，在这个季度的有一个同步。我们教会在秋季，我们生命小组学习健康教会的成员就跟提多书是很可以很密切的，我们一起学习。我的盼望是我们的教会经过这样子的学习，能够成为更健康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成员或者肢体。有健康的成员才有健康的教会，但是有健康的成员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健康的长老。有健康的长老才有健康的教会。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健康，一个健康教会的长老的要求是什么？一个健康教会的长老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的今天的讲道的主题就是健康的长老，健康教会的长老，健康教会的长老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来到提多书的一章，我们还是在开头，刚刚开头第一章，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整个季度一直到圣诞节都会学习提多书。在这简短的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的长老。那里面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长老的神，这个保罗叫提多设立长老。第二件就是他告诉提多这些长老的要求，这个要求可以分成三组所以我们今天的我们要的计划就是跟大家分享什么是长老，然后这三组对长老的要求，三组要求我们的计划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去首先去理解长老是什么第一点，我们的第一点就是长老，就是教神设立牧养教会的是长老。那究竟什么是长老我们看经文，我先把经文读一遍给弟兄姊妹。提多书1:5-9，我从前留你在可里特，就是要你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受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借贷远人，好善，庄重，平安和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主祝福他的话。好，我们要去思考神设立 管理教会的、带领教会的是长老。我们要去帮助大家重温一下这个格里特的背景。经文说，我从前流离在格里特，我就是保罗，他是神的仆人，他是使徒。他把你留你就是提多，提多是谁呢？提多是使徒的助手，他是使徒的同工。他是什么时候把提多留下在格里特？格里特是地中海的最大的岛。他是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之后，使徒行传其实之后还有事情发生，因为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保罗还没死，他就在罗马的监狱，之后他被放出监狱，他继续去传道，他启动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格里特。他很可能是带着提多在格里特这个岛，在不同的城里面传讲福音，然后就有人信主，然后就有一些新的教会出现，然后保罗就离开了格里特，但是保罗留下提多在格里特里面。所以当保罗离开之后，他写封信就写给在格里特的提多，然后保罗说五节，我从前留你在格里特是要你办那没有完成的事，就是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那格里特里面有一些教会，这些教会里面没有长老，因为他们是新的教会，保罗传福音传出来的，很可能是保罗传福音传出来。这些教会里面有各种年龄的人，有小年轻人，有年长的，有男人有女人。我们看提多书我们就知道，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所以他有各种阶层的人。然后教会里面也有一些问题，有人在教导一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不符合神旨意的教导，偏离真道。第十四节，离弃真道之人。然后里面还有人分门结党，在挑拨离间，在搞事情。所以保罗要设立长老。保罗设立长老是为了教会的健康。那保罗吩咐提多做两件事，第一件他说，第五节，将那没有办完的事就弄整齐了，就是有一些事他还没办完，就包括教导弟兄姊妹怎么在各种的人生的阶段做一个基督徒，包括怎么处理分门结党的人，怎么处理一些传异端的人。他说办这些还没有办完，这些还没有，他保罗还没办完的事，原文就是跟 Otto 把它整齐，好像把那些牙齿不整齐的把它弄整齐，把教会弄得井井有序，有一个 order。 然后他说第五节的结束，他说我照着要照着我所吩咐你们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这个是在各个的教会里面，格里特有各种的 有几家教会，他有大概二十个城市设立长老，长老是多数的，在圣经里面说到教会的长老都是多数的，不是一个，而是多数。所以根据提多书，根据其他的新约书信，比如说使徒行传，比如说彼得前书等等，提摩太前后书，很明显神设立去带领教会的是长老。那什么是长老呢？因为我们在教会还在对于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是很陌生的，因为我们教会有这个名词才是两年前，一年多前。长老也称为监督，第七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长老就是监督。 长老的另一个名称除了是监督也是牧师，长老其实就是牧师，牧师就是长老。等一下我以后跟弟兄姊妹 更多的交通。长老是说出他的灵命，他的灵命是一个成熟的人，灵命成熟。监督跟牧师说出他的职分，监督说出他管理教会，牧师说到他牧养教会。是谁设立长老的呢？在这里是保罗设立的。保罗但是他没有，他不能去，所以他就派另一个人，他的代表提多去设立长老。但是保罗是谁呢？保罗是使徒。现在有没有使徒呢？现在没有使徒了，那谁设立呢？那是就保罗当年吩咐提多去设立，提多设立了这些长老之后，在这些格里特岛里面，以后他们要兴起其他的长老，就由长老本身去兴起其他的长老，然后一代一代就到现在我们2000年后。好，神设立牧养教会的是长老，所以今天当我会用不同的名词，都是指同样的人，长老、牧师，有时候监督，我都是说一样的人。那长老有什么条件呢？既然神设立牧养教会的是牧师，牧师谁有什么条件？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提多书他有三，这是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就三组的条件，三组。第一组是关于家庭的，第二组是关于品格的，第三或者生命，第三组是关于他的教导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去学习这个神对于牧师的要求。我特意换用牧师跟长老，让弟兄姊妹，你传统的概念，我要帮助你去调整哈，我们一起去调整。当然当中还有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我们要先去看第一组的责任，就是家庭。长老必须有敬虔的家庭，长老必须有敬虔的家庭，这个是第一点。第六节，长老必须有敬虔的家庭。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受约束的，就可以设立。这里对于长老的要求是非常高严格，他说是无可指责。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在保罗写的教牧书信提多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它出现三次，有第二次是提多摩太前书，一次是这里，它两次都是说指着长老，但有一次是指着执事，提摩太前书3:10。无可指责在保罗的年代，在希腊文里面，他是说那他的字是说一个人生活正直的人，他是没别人不找不到任何的可以控告他，在法庭上控告这个人，就是说他生活正直。到了这个字也保罗的年代也表示这个人是被人尊敬的人，被人尊重的人。所以长老必须是要在教会里和教会外有好名声的一个人，无可指责的人。那是不是说他是不会犯罪的人呢？如果是的话，全世界的教会就没有长老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不会犯罪的，没有一个人是不会不犯罪的，除了主耶稣。所以如果是说指着一个不会永远不会犯罪的人， 其实就只有主耶稣能够做牧师。他不是说一个人他是完全不会犯罪的，但是一个长老他必须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他是所有的人当中灵命最成熟的，他是无可指责的。然后下面他就说到这个牧师的家庭的要求，金钱的家庭，他说的两个事情，一个是婚姻，一个是儿女。我们先看婚姻，他说只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只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说到他的婚姻必须是圣洁的，他必须有一个圣洁的婚姻。一个正常来说，一个长老他是一个结婚的人，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一个制度，创世纪二章是神设立，普遍的情况下男人要娶一个女人，婚姻是神的心意。当然会有例外，因为保罗写信的这个人他就是单身的，也不是说如果一个单身的人 他不能够做长老，他不能做牧师。如果一个男人他如保罗一样，神特别呼召他全身的投入在传道的事工上，为了不让婚姻影响他的服事，神有特别的呼召，可以。但是凭通常的情况下，一个牧师是一个结婚的人。有一个牧师他分享说，他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在教会服事，如果不是他的太太，他有一个太太支持他的太太，因为服事非常不容易。我可以认同这个话，必须是一个牧师必须要有个圣洁的婚姻，圣洁的婚姻。也就是说他是不是一个 只是做一个妇人的 丈夫，就是说他对一个女人忠心，他只忠心于一个女人，他的心是不可以有另一个女人。他爱他的妻子，他是以弗所书你五章神要男人所做的那个男人，要舍己的爱妻子。一个长老是一个舍己爱妻子的男人。所以牧师的婚姻应该是众圣徒的榜样，牧师的婚姻应该是众圣徒的榜样。 我这样说我自己压力上大。我相信弟兄姊妹都会看我的婚姻，看 Sarah， 看我们，我们是要谨慎，因为这个是神对牧师的要求。牧师应该是众弟兄姊妹婚姻的榜样。所以牧师必须是一个圣洁的，有一个圣洁的婚姻。还有这关于只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也说明一点，就是牧师必须是一个男人。我知道我这样子说可能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不喜欢，因为你说我认识有女牧师，我看见网上有女牧师，我先向你 我抱歉，我只能传讲神的真理。我相信这句话告诉我们，长老只能够是弟兄的，长老是神设立 给教会牧养教会的，他必须是一个男人。这不是说男人比女人的身份尊贵，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也造女，男人和女人同样的尊贵，这个跟一个人的尊贵没有关系，是这个是跟一个人的角色有关系。神设立男人带领教会，就如神设立男人带领家庭一样。神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在家里做头带领，不是说男人丈夫比妻子尊贵，妻子跟丈夫同样的尊贵，但是他们有不同的角色。就好像天父跟主耶稣，天父跟主耶稣是同样的尊贵，但是主耶稣要顺服天父，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角色。不是所有教会都认同这个看法，有人说姊妹也可以做长老，通常这个支持点说，这里说保罗的重点不是性别，他的重点是一个圣洁的婚姻，你反过来讲也可以说，就是说你反过来说啊，姊妹必须要有一个，是一个丈夫，姊妹必须是一个丈夫的妻子，也可以，因为他的重点是圣洁的婚姻。我觉得这样子解经是不合适的，因为在提多书里，他特别显出男生跟女生的区别，你读第二章你就会知道。而且在希腊文里面，男生跟女生的这个 pronoun 是不一样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沉静。”然后保罗说：“为什么这样子？”保罗的支持点，为什么他不许女人讲道？他的支持点，他说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他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个是神创造的次序。不是说夏娃比亚当不尊贵，而是神创造的次序。那提倡这里不是指男生跟女生区别的角色的区别，只是说圣洁的婚姻的，也说保罗以前说姊妹不能，女人不能教导，是因为那个年代在以弗所特别的环境，是因为那个年代在克利特的特别环境，我们2000年后已经不合适使用了。我觉得这样子解经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保罗支持点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是神的创造。所以亲爱的姊妹，我不是想得罪你，我不是想贬低任何人，姊妹跟弟兄同样的尊贵，弟兄爱姊妹，姊妹顺服弟兄。神设立带领教会的是长老，长老是弟兄。教会很需要姊妹的服侍，姊妹在教会里可以做许多的服侍，比如姊妹可以做执事，协助长老处理教会的事工，带领教会的施工。如果姊妹不服侍，教会就不健康。如果姊妹不服侍，我们教会可能唱诗歌的时候就没有琴声，因为我从来没看过有弟兄弹琴，除了弟兄弹吉他之外。姊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没有姊妹， 但是我们必须要根据神的启示，神的话去执行神在教会你的旨意。所以长老的要求必须要有圣洁的家庭，第一点有必须要有圣洁的婚姻，第二点必须要有要养育儿女。关于儿女呢，他提出了三个要求，关于长老他对于他长老儿女的要求。第一点，第六节，儿女也是信主的，儿女是信主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可以放有两种的翻译，一个是翻译是儿女是信耶稣的信主的，第二个是翻译是儿女是忠心的，忠心于他父亲的。因为相信就是 faith believe 跟忠心faithful 是一样的字，在希腊文里面英文也是 faith 跟 faithful。所以他可能只是儿女必须要相信耶稣的，或者是儿女必须是忠心于爸爸的。在保罗说了这一系列的要求，提多书的要求，其实他有重复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收信的人是提摩太，地点是以弗所，不一样的地方。在那里三章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他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个是神对长老的要求。所以长老必须重视自己做父亲的责任，父亲不能代替孩子信主，父亲不能强迫孩子信主，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孩子从小就信主，但是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是吧？我们强迫不了，但是父亲必须教导孩子关于信仰的事，必须带领家里的孩子去信主。父亲最终要负孩子的责任，所以长老是所有做父亲的榜样。长老应该是好爸爸。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里命令弟兄，他说，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他说父亲就是跟弟兄说的，神把养育儿女的责任交给了弟兄，而长老是一个榜样。我在这里这样子讲，我是很战惊恐惧的，弟兄姊妹，因为我家里有一个年轻的青少年，所有有青少年的都会知道，你强迫他不了他做任何的事情，你去说你叫他去东，他立刻转过来去西，你叫他吃饭他就不吃，你不给他吃饭他说，爸，现在我饿了。所以能够做长老做牧师，真的是只有靠着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他说你的儿女必须信主，可能说他是顺服父亲的，或者可能是说他是信主。当然一个信主，一个孩子信主，我们要想到他的年龄是什么时候信主。 我们不能太随意说啊，你看你的孩子不还没不信主，你就把他从这个 disqualify 他，因为他可能还没信主。但我们去下面看，他还继续讲，他说儿女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和不服耶稣的。这里有两个事情，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告你的儿子的。告什么呢？他说两个事情，一个是放荡，一个是不服耶稣，两个事情。没有人能告，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在法庭上告你的孩子啊，你的孩子是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他说不能告他放荡，这个字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也有用过。那你说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所以这个是不能被人告放荡，是说不是说他一时调皮，这个不是，他是说他是指这个你的孩子是不能放荡，不是，是指着他说他不是一个疯狂的孩子，他不是一个猖獗的孩子，不是一个放浪的孩子，不是一个邪恶的孩子，不是指你的孩子调皮，他是一个很严重的控告。他是有没有人能够告他们是放荡，他们是那些儿子孩子，还有没有人能够告他们是不服耶稣的。保罗在提多书里面特别提到约束，就是submission， 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人不顺服神，或者不顺服神的权柄，比如说一章的十节，我们下周就会讲到十节同样的字，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看见吗？十节许多人不服约束，我看见许多人弟兄姊妹都不看，看不见，只看着我，因为字幕上没打出来，你又没带圣经。我又在鼓励弟兄姊妹带圣经，你带圣经，你单看十节，为什么你有手机不能看呢？因为你看了一下，你忍不住你会看 WeChat， 你会看网上，你突然间你就忘记你在听讲道，你就飞到不知道哪里去。所以其实我鼓励，苦破良心的鼓励弟兄姊妹带圣经，因为你要看上下文，因为有时候我字幕打出来你看不到它上下文，你没有一个 context， 所以你看下文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耶稣，然后上面第七第六节他说做长老的你的儿女不能不服耶稣，如果你不能管理你的儿女，你怎么管教会？它是这个概念。所以看向下文很重要，弟兄姊妹读圣经。他这里说孩子，他用的是 techna， 他就是这个字通常是指一些孩子，就是还没成年的人。所以因为我们孩子可能，如果你是60岁，你孩子可能是40岁，他可能指的是年轻的孩子，就是说当一个孩子成年了，他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个人成为一起，那你真的对他没办法。所以他说儿女信主，不，没有人能够告他放荡，我相信他是特别指向一些还在家里的孩子。所以如果有一个男人，他有一个有放荡的孩子，不受约束的儿女，他的孩子在外面在学校打其他的孩子，来到教会这个不顺服主日学的老师，然后再去超市偷超市里面的东西，甚至可能性侵犯别人，被告上法庭，不管他的爸爸在教会里显得这么的多么的敬虔，我们要去思考 他合不合适？他应该不合适做长老，因为保罗这里他有一个 argument， 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他说的，在列出这些长老的要求的时候，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照神的教会呢？所以保罗的点就是说，一个男人不能管理自己的家，不管妻子不管孩子，怎么能在教会里管理教会呢？这个是他的重点。所以家庭是神家领袖的培训中心，我们弟兄们，我们要在神家做带领，我们的 training ground 就是家里面。别的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真正属灵的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问我们家的孩子。你要知道我的属灵情况，问我家的孩子；你要知道我属灵情况，问 Sarah。 保罗的意思是，家庭是神家领袖的培训中心，神家领袖的领导能力从家里开始。弟兄们，我们的妻子跟儿子孩子，包括女儿，是我们首先要牧养的对象。所以神对做长老的有要求，有一个家庭的要求，要有圣洁的婚姻，要能够管理教导孩子。我和 Pastor Steven 都有一个原则，我们传道人叫做 Billy Graham Rule， 你们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的？什么是 Billy Graham 格培里的原则？没有人知道，竟然没人知道。OK， 格培里大家知道吧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因为他常常传道，他是一个 itinerant preacher， 他常常不各地传道，他的太太常常不在他身边，他在家，他家里有很多孩子，所以 Billy Graham。他知道神对于这个服侍他的人的要求，他有一个原则，他的原则就是他从来不会在他单独跟另一个女人在单独在一个空间里面，单独在车里面，单独在房间里面，他不会。如果只有他跟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不是他太太的话，他不会跟他在一起，不，他会拒绝这个邀请，他会不会出现。他跟大家说，这个是我的原则，这也是我的原则，也是 Pastor Steven 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仇敌是凶猛的，他会用各种的方式来攻击我们。我也知道我身体我自己的软弱，我更要保护我的妻子。做牧师必须要让妻子知道我们是对他绝对忠心的，这个是一个要求，不可以有另一个女人。 不是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举行夫妻营的原因，因为有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要有健康的婚姻，你不可以有许多不健康的婚姻而有一个健康的教会，那个是不可能的，对吧？你不可能在主日敬拜赞美举手哈利路亚，然后在家里面天这个你不睬我不睬你，这个是不正常。有健康的教会必须要有健康的婚姻，而这个健康的婚姻从长老开始，从牧者开始。所以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一同学习怎么彼此相爱，怎么爱妻子，舍命的爱妻子，怎么尊敬丈夫，怎么顺服丈夫。那这里 还有一点就是说到刚才我们说，就是说姊妹跟弟兄同样尊贵，同样尊贵，但是有不同的角色。这个教导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神学里面叫做互补主义，它有 另一个相对的教导，就是平等主义。互补主义英文叫 complementarism， 平等主义叫做 egalitarianism。 平等主义说男女的角色是一样，没有区别，在家里跟在教会没有区别。互补主义说男女的角色，男女同样尊贵，但是不同的角色，在家里在教会都是这样。我们教会的信仰是互补主义。我们长老们过去的一年多，我们一起去寻求主，究竟我们教会有什么特点，我们信仰的特点。我们就原因好让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他参与什么教会，为什么他要去敬信会，或者为什么他要来我们教会，为什么他要去灵粮堂，究竟这些教会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在传福音，我们都在读圣经，所以我们就整理了一些我们认为圣经里的教导，在个别的教会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相信这些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整理的五样，我们称它为信仰的特色，其中一样就是互补主义，就是说我们相信根据圣经的启示，神创造男人跟女人同样的尊贵，但是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这个互补主义，我们已经没有这个信仰的特色，我们会用各种的平台途径跟弟兄姊妹分享教导。那个文章已经在网上，所以你们可以在网上看。当我们特别是我们教导到合适的经文的时候不要现在去看。我现在看到弟兄大家拿手机，不要回家看。我们希望讲到有关的经文的时候，比如说你下当我们讲到第二章，年老的弟兄、年老的姊妹、年长的姊妹，但相关的经文我们会提出来帮助我们去思考神这个神的启示。好，我们刚才是第一组对于长老的要求，谁还想做长老的？第一组要求，我看第二组第一组是有圣洁的家庭，第二组是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从第七节到第八节，两节而已。第七节到第八节，我把这经文再念一遍，监督是神的管家，必须是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自私，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和公平，圣洁之子。好，这里他告诉我们，他提出另一个名词叫做监督。监督英文翻译成 bishop， 他原文是 episcopos， 这个是 episcopos， episcopalian的来源，英文监督是 episcopos， 中文翻译成监督。有人说监督是长老上面另一个级别，他管理许多教会的长老，这个是不准确，不对，不是不准确，不对，因为监督跟上面的长老基本上是互用，他没有任何的线索告诉我们这是两组人，监督就是长老，长老就是监督当然我们这里不用 bishop 这个名词，所以这个混淆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有一些英文翻译本就不翻译成 bishop， 它翻译成什么 overseer， 这个是很好的翻译， Overseer 就显出他的意思。什么是监督呢？监督 Overseer 就是看守，监督就是看守，也就是管理。监督的责任就是管理神的家。监督说出他有责任，还有他有权柄管理神的家。啊，这个神的家很重要，是神的管家。所以你说是管理神的家，不是他的家。教会不是牧师的，不是牧师，当然这个是我的家，但是权柄是神，神属神的，神是主人，牧师是管家，神是主人，长老是管家。管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管家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忠心。不管你转下做的这么殷勤，如果你不忠心，主人说你去帮我倒一杯水，他拿了一个月饼过来，哎，哎呀，主人，我有一个没人吃的月饼，你吃吧。 No， 他不忠心。管家最重要的忠心，我们神说什么我们跟着他说的去做，这个是管家最重要的事情。管家，家是神的。所以神，当神主耶稣吩咐彼得说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严格来说弟兄姊妹不是我的羊，弟兄姊妹是神的羊，我只是管家。牧师管家，长老是管家。他这里继续说必须无可指责，第二次圣经提多次就表示什么很重要，他必须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在教内教外都是好名声的人。好，下面他就提到第七节第八节，基本上是一系列，这些圣经里常出现一系列的字啊，这些我们叫 list。 这里呢有十一个名词，都是品格，有六个有五个是不是，然后最后面的六个是，有两组，不是跟是，五个不是，六个是，我们很快的去看。五个不是，不任性，不任性就是不自私，不会只是满足自己的权利，却不管别人的权利。不暴躁，什么是不暴躁呢？就是不容易发脾气。容易发脾气的男人，不能在神家有冲突的时候带领神的儿女平安跟和谐的度过，而神家是常常有冲突的，你不能够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带领神家，神家就会乱套。不会饮酒滋事啊，不能酗酒，一个好酒的人。以前我在中国服侍，我处处去到他们那边，他们很有兴趣的就去请我去喝酒，喝酒。那我就不喝，他们很想知道，因为他们喜欢喝酒，中国人。他们又在教会里服侍，就想知道究竟我的立场是什么。我为了不绊倒他，我就不喝。其实我们可以喝一点酒，但是不能酗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不能打人，当然了，不能打人，打人还能照顾长老吗？这个。不能用拳头打人，也不能用舌头打人。我们常常会是用舌头打人，不行。就是说这个男人不能有暴力倾向，他不是一个用暴力来解决事情的人，用言语去威胁别人。要开会的时候为了要他的权利，他又威胁别人， 他用言语逼迫人，甚至不理别人，不能打人，不贪无义之财，就是说他不能为了钱而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他不能为了钱而传道，他不能贪钱。当然贪钱的人应该是很难不会去传道，因为传道没什么钱。但是我们不能够贪教会的钱，不能贪弟兄姊妹的钱，不能贪外面人的钱， 好，那个是五个不能，现在我们要看六个能，或者是六个要。第一，乐意接待远人啊，它原文是 philo 就是爱， xenos 是陌生人，爱陌生人。也就是说，我们做长老的要乐意接待别人，而不要求有任何回报，不是因为他能够为我服侍，不是因为他能够做这个事而接待，就接待一个跟你完全他不可能回报你的一个穷的一个人，金钱上利益上不能回报你的，要去接待，就是一个爱人的心。好，第二是好善，好善就是喜欢好的东西，有英文翻译成 a lover of good， 就喜欢好的东西，以用善良的心来对待别人，喜欢好的人事物。第三是庄重，庄重这个要求也对于年长的弟兄、年长的姊妹，在第二章同样的要求，就是说他有自制能力，他节制 self control， 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不爆发。在教会服事是常常有压力的，他必须要有一个庄重但稳重，在面对难处的时候，他有智慧去面对。第四，公平，有一些英文翻译成 upright 或者是 righteous， 就是说到他是一个公正的人、诚实的人，公平的处理教会的纷争。当弟兄姊妹来到面前、长老面前啊，请你做一个公平，我们要公正，要以神的教导去帮助弟兄姊妹。第五，圣洁，圣洁就是 holy。就是 godly， 就是敬虔。所以前面第一章第一节说，神的话是使人敬虔。如果长老要教导别人敬虔，自己要先敬虔，要像基督。第六，最后一个支持，支持其实就是 discipline， 就是用来形容，这个字用来形容一个运动员用自律锻炼身体，他很辛苦，他要节制，他不乱吃东西。他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去锻炼去跑步，为了要去跑马拉松。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不是一个懒散的人。牧师的生活必须要很有规律，才有时间有心思预备讲章。长老必须要有规律有节制，不随便花五个小时看网上的事情，那五个小时去这个浪费一天，必须有自律，不能乱吃东西，有自律。真的，当我们身体不好了，我们也没有太多年的服侍主。第一组是有教长老的要求，第一个要求，第一组的要求有健康的家庭或者金钱的家庭 godly family。第二组的要求是有金钱的生命 godly life。 第三组的要求是什么呢？是有金钱的教导 godly teaching。 第九节，必须长老必须有金钱的教导，坚持所教真实的真理，持守是什么呢？持守就紧紧的抓着，抓住什么呢？所教真实的道理。所教就是这些长老以前被人教过，就是比保罗，使徒保罗。使徒保罗的年代主后65年，他已经教会使徒在各教会讲道，他已经有一套的神学观念，一套真理在教导，之后成为新约圣经。做长老的必须持守着，这个是很难的，因为现今的时代 你许多的信息，大学你很多的教导，电视你很多的教导，很多的书，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很容易长老就会看着一个文章，看着一个视频就来教会再教导。没有，我们持守什么？使徒所教导留下来的真理，持守所教真实的真理。 真实说是可以翻译成可靠，可靠的，因为神是不说谎的。前面说的，我们这些是我们教导的核心内容，我们的来源。好，下面他说关于金钱的教导，下面他说有两个事情，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我们先看正面的，他说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就是长老必须要教导真理。新译本翻译成纯正的教导劝勉人，长老必须要教导真理。所以我们教会很重视长老的装备，对于圣经的装备，对于神学的装备，对于教会历史的装备，因为长老必须要教导。可能不是每一个长老都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但是长老的主要的这个工作是教导。所以我感谢神，我们教会林清约长老，他九月上个月开始在达拉斯神学院开始一个学习，他一个年纪不小的弟兄这个是尊敬的话，不是贬低的。他以前是大学的教授，但是他谦卑的，谦卑的用自己的时间精力，因为他这个知道这个是神对他呼召，他要用这个他的有还可以学习的时候去学习，好让他的教导能够更准确，更能够教导弟兄姊妹合成心意的教导。长老教导的场合第一当然是讲台。圣经里说到，不是所有一些长老是劳苦传道的这个是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他说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加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也就是说，有一些长老是特别劳苦管理教会，有一些长老是特别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那特别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通常他将站讲台，但是所有其他的长老也应该能够有能力讲道。我们也有其他的平台，比如说主日学，比如说一对一的辅导弟兄姊妹辅导小组长辅导复工的施工的负责人。这个是正面的，长老必须持守圣经的真理，使徒留下来的真理，按据纯正的话语教导弟兄姊妹，辅导弟兄姊妹。下面是一个负面的，他说又能把政变的人拨倒了。这个是对应前面，因为第十节以后开始他就会说到教会里有一些是传不符合神话语的教导的人。做长老必须能够把政变的人拨倒。新译本说是折服反对的人，环球译本说指出反对的人的过错。加尔文改革家，宗教改革家，他说牧师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就是要用来聚集羊群，另一种声音是要赶走狼。拨倒、折服、指出做错都是很重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牧师心性软弱，怕在讲台得罪人，不敢指出一些错误的教导，那个牧师就没有尽神给他的责任。我可以跟弟兄姊妹保证，牧师不享受也不喜欢指出过错，我巴不得每一次都是鼓励提拔，说弟兄姊妹多么好，把弟兄姊妹捧到天上，大家就很开心，我又很开心。但是我不能，当我遇见圣经要矫正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和圣经有差距的时候，我不能不指出来。更重要的是，当有人传讲 不符合真理的事情的时候，传道人有责任指出来，把争辩的人拨倒。我很不喜欢做这个事，这是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又必须去做。为了神家的健康，有时候要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但是却能够帮助我们的话。苦药能够治病。我们做长老的必须要受到试验，因为提摩太前书三章十节说，提到人做执事也要如做长老，要先受试验。我们必须众弟兄姊妹打开眼睛，看看我们教会里面有哪一些弟兄是适合做牧者的。神家需要长老去牧养他的教会，但是我们不能随便设立长老，因为我们要名额，我们就设立一个。神对牧者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必须长期的试验他，他的家庭，他的生命，他的教导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我们现在要面对找下一任应文堂的牧师，要查验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传道人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不能只是捧他有一个文凭，或者就说就能够接纳他。我们必须根据神的话，他的婚姻，他的儿女，他的生命，他的教导。愿主带领我们找到一个符合圣经、符合神需的心意的传道人来带领应文堂。我们教会有一个做法，我来之前已经设立，我来的时候就弟兄姊妹就设立，所以我觉得挺好，就是有一年的时间，新来的传道人我们观察，观察什么呢？他的婚姻，他的孩子，他的教导，他的品格。然后一年之后，长老团会祷告，然后决定他是不是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传道人。我们去年就有一位，他的名叫 Bradley True， 他是英文堂的这个服侍青少年的牧师。他是去年十月一号来的，今天已经是十月十一号，十号啊，十二号，所以他已经有一年。我们长老观察他他的我也常常跟他在一起他的家庭、他的婚姻、孩子、他的生命、他的教导，我们长老一直通过认同他合适做我们教会年轻人的牧师。我们教会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再有找几个传道人，我跟 Pastor Steven 和几个教会外面的传道人一起去审课 Bradley 的他的个人，就是他的家庭、他的生命和他的教导。那审课过后，我们就会正式安立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the minister of the gospel。好，今天我们学习到健康教会的长老。健康教会的长老的要求，其实不只是对长老的弟兄们，他的这些要求其实也是对所有的弟兄。所有的男人，大部分除了教导的那部分之外。所以姊妹，你要帮助你的弟兄做一个健康的男人，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弟兄们，你听到的目标 是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当你读这个长老的要求，你不要想到这个只是远远的长老和跟我无关，这个长老就是教会你成熟灵命最成熟的弟兄，我这个是所有弟兄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生命成长成熟，如果神怜悯我们使用我们去服侍他的家，做神家的管家，我们就蒙上极大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个要求非常严谨，其实靠我们自己是其实是不可能 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我们只能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上次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健康教会的根据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永生的盼望，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事。我们不是靠自己做一个好人，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事，以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爱妻子，我们能够教导孩子，我们能够活出金钱的生命，我们能够爱神的话，教导神的话。愿主祝福我们教会，兴起更多的弟兄，做一个健康的，做健康的长老，牧养神的家，好让我们教会能够越来越健康，好让神能够得荣耀。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我也请诗琴上来，我们有一个，请大家站起来，我们有一个回应的诗歌。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听见你的话，看见你对于神家领袖的要求，我们以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靠自己，我们不能够满足主你的要求，我们就降服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耶稣基督的权柄上。主，求你恩待我们教会，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彼此的鼓励，让我们求你兴起合适的弟兄，不管是外面来的还是我们自己本地兴起的，来做神忠心的管家，管理好神的家，好让神你在这里得着你该有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